神不落空的话。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坦弟兄1956年4月6日星期五晚上在美国伊利诺伊州芝加哥所传讲的信息 The Infallible Word of God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560406。
可能只有相信。
我们来低头祷告一下。白天结束了，太阳又一次落下了。亲爱的父，我们在日子结束时来到你的面前，感谢你整天为我们所做的，赐给我们新鲜的空气来呼吸，赐食物给我们吃，赐衣服给我们穿。父，我们现在祈求今晚我们聚集在教会里敬拜你，愿你差遣耶稣给我们，愿我们被他的同在所安慰，他伟大的事工可以在我们中间彰显。祝福这间教会，祝福牧师，祝福这里每间教会的代表每个人。主啊，求你应允。在聚会结束之时，我们愿意谦卑地低头赞美你。我们祈求你拯救罪人，把被盗的人叫回来，医治病人和有需要的人，还有受伤的和瞎眼的。父，我求你应允。我们为了神的荣耀祈求这一切，奉他亲爱的孩子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大家请坐，主祝福你们。今晚我们在神的殿里边又一次有这样的荣幸，那我们为昨晚的聚会而喜乐。那今天他们告诉我们，昨晚主在我们中间行了大事，那我非常的感谢神。那我知道早上我要在基督徒生日早餐会上讲道，那我们常常在那里度过一段愉快的时光，和那在那里同那些的商人们聚在一起。对不起，那我们谈论主耶稣还有他的荣耀。那这群人，国际全福音商人基督徒，对我和主的事工确实是个祝福。那他们在许多大的地方，在世界各地，那帮助赞助了我，那我很高兴能有幸为了神的荣耀对他们来讲道，或者说在早上为他们来传讲。那我想那是面向，那我不知道那公众是否受到了邀请，还是只给基督徒商人和他们的妻子们的，那我不知道，也许他们已经宣布了的，不管是什么。那明天晚上我想我们会从兰理工学院开始，那兰理工，那刚刚不久前我接到我妻子的电话，说他那我的一个传道朋友高文龙先生上来了，那他一直在兰理工学院附近，那我想他一直等候着聚会开始，那所以他，那我们在宾馆没有找到他，我们在那留了张纸条，那他可能出门了，让他给我们打电话。兰理工，那明晚聚会就真的开始了，那是官方的消息吗？那波斯弟兄，所以明天晚上在兰理工学院，然后是星期天下午和星期天的晚上，那之后从那里我们要去北卡罗来纳的哥伦比亚，那开始那的聚会。那我想的是北卡罗来纳哥伦比亚北边吗？南卡罗来纳我做到那些，那在所有的旅行中几乎遍及了世界各地，我还从未去过北或南卡罗来纳，那还没有在北卡罗来纳或南卡罗来纳州涉足过。那联邦里唯一没有去过的州是北卡罗来纳和南卡罗来纳。所以今晚，那昨晚我留你们有点太久了，那圣灵在这里丰丰富富的行了大事。那昨晚一个非常著名的浸信会的传道朋友坐在会众中，那今天那他跟我见面说，巴兰弟兄，那就是我所说的真正的使徒的聚会。那他说只要进行会能够看到那个，那他们现在就会进来的。那所以他们 那老很久以前就是我的朋友了，在信心会的信徒中，这是个非常了不起的人。那在墨西哥，那浸信会教会赞助了我们的聚会，浸信会和长老会还有其他所有的福音派的信徒。那在美国，我们发现许多的教会在那些大的宗派中，那他们只是那有很多的监督，以至于他们无法接受圣灵以及他的工作。但当你站在前线阵地上时，那现在我对全福音的人讲这点，那就根本不会知道谁是浸信会的、长老会的还是五旬节派的，那永远不知道区别的，因为他们都是一样的。那他们必须用力的来拉动并祷告，但在这里你去付给我们的牧师很高的薪水，那如果他讲超过20多分钟，那我们就让他去堂委会里边解释为什么。那就是这样，那如果他对此说什么的话，那他就被赶出去了，那就被直接带出了教会，那如果他提到了那个宗派，就会把他直接推出去，那这就是了，要么支持要么灭亡，那就是这样。所以那假如他们是啊，我们什么都知道的，假如在内地的人，那不管他们是长老会的、为了工会的，或不管他们是什么，他们必须要祷告待在神的面前，那这时他们成为了属灵的。所以不要担心神在那里有一些的孩子，如果遭遇很大的压力或临到，那时你就必须要祷告了。这倒是我们不知道是该跑进防空洞还是回家，那根本也没有家了，那边母亲怀里抱着孩子在街上跑来跑去，炸弹在街上炸开，我们不知道那些事是什么，瞧，那时间不会太久了，我们会知道他们是什么的。那么你就会去祷告了，那你会真正寻求神了，那将不会是一个超不过20分钟的不疼不痒关于某个高贵人物的编辑出来的讲道了，那将是主耶稣基督和复活的大能。那当这些时候到来时，你就会呼求超算等等一切的事了。那你知道，那你可以靠着人造的自创的宗教为生，那靠他而死那就太可怕了。我见过很多次到了尽头，那他根本行不通，他根本不起作用。那我见过很多次医生那给病人手臂那注射镇静剂，试图阻止人在死亡的床上的承认。那没错，有人濒临死亡时站在那里看着他们死的时候，那他们想说我有罪啊，我失丧了。那牧师说你最好啊，快点给他再来一针，因为他出现幻觉了。他不是出现幻觉了，他是只知道他一直都是错的，他想要找到平安就是这样。那你会在路的尽头告诉你的，如果你生曾有过真诚的时刻，那就是当死亡临到你时，那你肯定会的，那是唯一肯定的。所以知道一切都已经解决了，那岂不奇妙吗？哦，我爱这个，你们难道不是吗？那只要那完全的满足，知道他的灵活在你里面，为复活的耶稣基督做见证，要正确的生活，天天与他保持友谊，不是想要活出这个或那个，而是他在你里面活出自己的生命，去了要你去的地方，说了要你说的话，做了要你做的事，那是活着的方式，不是吗？那你们这样活着的人，神祝福你们，我亲爱的弟兄姐妹。那只要努力为别人祷告，进入对基督耶稣奇妙的信心里。那这啊，这人今晚在这里，我希望他啊，不要认为这是个冒犯。那我希望那他把这个作为爱来接受。那一个人打电话给我，他说：“布兰弟兄，我想跟你有个接触。”那我说：“那弟兄，那我告诉你，我没法安排约会这种的事情，特别是在我们有一直聚会的时候，因为一天中大部分的时间，那我都会独自待着祷告查考，那把自己降服下来。”来顺服圣灵。那他说啊，但我要像你在台上接触人那样跟你接触一下。我说那怎么回事？他说我有一个亲人病了。他说那我要他们得医治。我说那你知道我并不是医治者。他说我想要像那些会众中的人一样有个接触，那进行接触，因为要注意到有许多人从他的社区里来，那并按照那个的方式得了医治，只是因为有个接触。我说弟兄，那我可以肯定那不是在接触我，那是在接触基督。他说我该怎么做呢？我说借着相信他，没错，借着相信 使你的信心安息在他完成的工作上，这就是了。神所赐的每一个真实无伪的恩赐，在主耶稣基督所完成的时空上，都要指向哥哥他。没有人能够医治，没有人能够拯救，没有人能在救恩上加添任何的事，没有一件事。那这就是为什么今晚我要讲一会儿，那么今晚所要讲的这个的主题，就是神不落空的话。那到了一个时候，我们必须要拿出这张蓝图，找出我们在路上走了多远，那这个建筑离完工还有多久。那我自己，那我跟许多人和这里所有那认识的信徒，都庄严的把我们永恒的归宿安息在神的道上。那就是这样。除此之外，那我不会说我不相信那些东西，那我这么说，我不明白他们。那必须得是借着道而来。那在马太福音24章，从第34和35节开始，那我来读这经文。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情都要成就。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愿主为我们所读的他的道加添祝福。那在旧约里，那神有大约三种的方式可以使人们来明白他的信息，或者说把一个信息带给人。那首先你要认识的是，那你必须对圣经有庄严的信心。那不久前我跟一个心理学家交谈，他说伯兰先生，他说如果一个人相信，那他可以走到这里摸了一根杆子或一根树就能够得知一致，那事情就会发生的。我说世上有谁会对摸了杆子或树就能得一致有信心呢？信心不是建立在那样的流沙上的，信心在神道的永恒磐石上有坚固的安息，而不是在人造神学的流沙上，而是要照着神永恒的道。信心必须有一个安息的地方。我看到了在哈姆德聚会中得医治的那个酗酒的人吗？神祝福你姐妹。那我刚好认出你来，我现在想不起你的名字了，那但我见过你，跟你交谈过。那请问，那如果今晚这里刚好有一个酗酒的，那酗酒者护戒协会还有所有的人都无能为力了。那这里坐这个漂亮的女士坐在这里，那他曾经常光顾酗酒者护戒协会还有所有的地方，耶稣基督召出了他，使他好了。那现在的端庄清醒完全正常痊愈了。那是两三年前的事了，对吗？姐妹说四年了。四年前，那我在想姐妹能不能站起来一下，那多少人想我看一下的，那就是，那他就在那里，神的大能的回应。那神在房间里呼召一个妇人，那说出了他是谁，那是什么，那关于他的一切，那告诉他过去是什么。那神立刻就从他身上拿走了酒瘾。那妇人不是在荣耀他的酒，而是在荣耀从他身上取走了酒瘾的基督。如果你认为你不能够摆脱香烟、烟草、那毒品、酒精啊类似的东西，那跟他谈一下，他能告诉你在哪里有救恩的。那哦是的，那还有鸦片、真的等等大麻，那不管是什么，基督都能完全的救赎。那正如我说的，你不能把信心安息在随便的什么东西上。那你必须要有一些基本的事实。那我把信心安息在这道上的原因，因为我相信它是神的道。那如果它是神的道，那就是神自己在道的行事中，没错。那如果那是神自己 那没有人能比着自己的话更好。如果今晚我在这里给你们写一份声明或我要做的事，那现在那我不会比那个话更好。那话语是我的一部分，是我说的话。如果这个是神写的话，那也就那不亚于神自己，因为他对他所说的话负责。那你相信这个吗？那不久前那有一群传道人进来，其中一个传道人是苏图尔特汉布兰。那许多人在摄影棚里边拍照，那他们要找我下来拍照片。那一个年轻的学者非常的有学问，那这是真的。那想要让这位经理离开我，那因为他知道我没有受过教育，那样他就可以把我批得体无完肤了。那所以最后他设法找到了一个方式，那他对经理巴克斯的先生说，他说那如果你们要继续聚会，我想跟普朗先生谈一会儿。那他说不，我不能那么做。他说巴克斯的先生，如果你能给我这个特权，那我等会儿就会送他去那里的，那因为我想跟他谈谈，因为聚会要到时间了。那最后那巴克斯的弟兄看着我，向他点了点头，他就去了。那他说普朗先生，作为一个人我很佩服你，但在你的神学上你错的就如同白天不同于黑夜一样。我说谢谢你的夸奖。我说我也很喜欢你。他说那我相信那你会足够诚实的，若被证明是错的你是会接受的。那我说绝对是的弟兄。他说那照着你的讲道，那你的救恩的信息，那一点也没有错，那没问题。他说但是你所讲的神的医治的教义绝对是错的。他说按照经文的是错的。我说那我的弟兄，我的初衷并不是那样的。那他说是的，那他绝对是错的。我说那么也许你可以纠正我。他说你是借着赎罪祭来讲神的医治对吗？我说每个救赎的祝福都必须借着赎罪祭而来，因为它是这么产生的。耶稣基督那受死的属性给我们带来了神的医治。那他对我说，他说那布兰先生，那你把这点适用于以赛亚说他为我们受了鞭伤吗？我说是的先生，没错。他说如果向你证明那已经是废去了，你会接受吗？我说是的先生，没错。他说好的。那在马太福音八章圣经说，他们把瘸腿的、跛脚的、受痛苦的人等等带到他那里，耶稣医治了他们。他们就是应验了先知以赛亚所说的，他亲自担当了我们的软弱。我说你把那个适用于赎罪祭吗？他说当然了，以赛亚这么说的。我说那是羔羊被杀的一年零六个月之前。我说那怎么可能是在赎罪祭里呢？那是耶稣钉十字架前的一年零六个月。我说你怎么把它应用在赎罪祭上呢？那然后他就开始用那些高大的词汇说话，你知道。我说等一下呢，我所知道的只有英王钦定本讲。那所以他说，那我说、哦、我现在问你一个问题，你说神的医治是在道中吗？那凡你们祷告所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那是圣经里神圣的命令吗？那你必须得说是，因为耶稣这么说的。他说是的。那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我必成就。那任何的事儿我都会这么做的。那他说是的。那我想弟兄，你说了错的事儿了。那你把它放在了道中，而不是放在赎罪祭中。我说如果他在道中，那么他就必须得在赎罪祭中。他说不。我说等一下，从前有个王拥有一个伟大的王国，他制定了一切的规章律法，他是个正确的人，一个尊贵的人，他制定了规章，那还有执行的刑法等等。那一天一个奴隶犯了罪，他被带到王的面前，王说那按照我的律法，你的刑罚是必须要为这个受死，我必须砍掉你的头。这可怜的伙计开始颤抖，他说在砍下你的头之前我能为你做什么呢？他说一杯水。那所以他们给了这奴隶一杯水，那他抖得太厉害了，那水都举不起来了。那王说那在我取去你的性命之前，你必须得先喝了这杯水。那我说那无法取去你的性命直到你喝了这水。这奴隶就把水倒在了地上。我说那现在这个人要怎么做呢？ 他的法律说那这个人必须得要死，但他的话又说在他喝这杯水之前他不会夺去死人的性命，而他喝不了这杯水了，那现在怎么办？他说、那是王说漏了嘴。我说那么你是说当神把这个放在他的道中而不是在赎罪祭中时也是说漏了嘴吗？你不能用这个做借口，波先生，神不会说漏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理，那是神的道，那人的品性是在他的行为中显明出来的，那或者说一个人是借着他的行为的显明他的品性，那我们知道这点，那就像一个承包商，那承包商借着他的工作显明出他是什么，那比方说我们要在芝加哥那建一座大的建筑，那市政官员要做的第一件事那就是尽力去挑选一个承包商，那不能只是让个人跑进来说我能做好这事，那他们会要找一个有声望的承包商，那因为如果他们不这样，也许另一个承包商那会比那个承包商报的价低，那也许他会以少几千美元的价格建成，但都会用不合格的材料来盖房子，那然后我们会发现那这个房子要塌了，那第一场暴风雨一袭击着它就倒了，那认为这个城市会怎么看那个承包商呢？那就会永远毁了他的名声的，没错。那也许如果他是盖一所学校那会怎么样呢？那或什么别的楼呢，有许多的小孩子坐在里面，那但他用来盖房子的材料不合格，结果房子倒了，压死了几百个小孩子，那些父母会怎么看待那个承包商呢？那因为贪爱钱财，那不爱惜自己的名声做了那样的工程。哦天哪，那他们会认为他是个可怕的人，那他会是的，毫无疑问他一定那一直是我们所称的那种的无赖，竟然玩这种的把戏，那用这种廉价的材料来盖房子，那然后这么多无辜的小孩子那坐在这个那用不合格的材料盖的房子里，那你知道首先根基没打好房子会塌的，那结果房子真的塌了，那他这么做真是可怕。那你认为洛杉矶人对那个建造圣弗朗西斯大坝的承包商是怎么看的呢？那大约投入了2500万美元，那比其他任何的竞标人都低一点，等到洪水开始压在大坝上时呢，突然间那这下面的沙质条件不合适，那建大坝的材料不合规格，那当山谷那沉静安详那睡着的人信任这座大坝，结果洪水流过了山谷，整座大坝坍塌了，夺去了人们的性命，几百人的生命都被毁了。那在这里我们要把这个跟神的道做个比较，神是一位伟大的建筑师，他是个伟大的建造者，神把最好的东西放在他的建筑里，那我想把这个一个故事来做个比较。那我读到了澳大利亚悉尼的悉尼大桥的事，那许多年前他们决定建造一座大桥横跨那片连接南北悉尼的那大片的水域，那当时许多人前来竞标，但一个著名的承包商从英国那里来，他是个名气很大的人，那他想要建造这座桥，那尽管他的要价高，但悉尼人并不介意那个，他们想要让这座桥被正确的建造起来，那我想每个基督徒都应该持这样的态度。是的，我们想知道我们的立场是在哪里，我们不想让我们永恒的目的地建立在某个教会神学的流沙上，而是建立在永生神永恒的道上。是的， 那记住，今晚每个坐在这的人，到时候暴风雨会撞击你们在今晚所建造的。没错，死亡要击打，那你最好知道它是用什么样的沙子来建造的，或者有什么样的根基。神建造的根基，除了最好的东西以外，他不会放任何的东西进去，因为神在意他的名声。他是永恒的神，他是天地的神，除非是经得起永恒时间的考验，否则的绝不会在他的建筑计划中放任何的东西。阿们。那我最好那离开那个主题了。那当我们那样想的时候，我们会喊叫起来，因为那是真实的，就像神是真实的一样。那他放进去的是最好的，就是他的道，这就是今晚那我寄托希望的地方。我心所望别无根基，唯有耶稣流血公义，除此以外虚空无凭，我独靠主耶稣圣名。是的，神永恒的道。那今天我们发现，那在我们那伟大的经济中，在我们所生活的伟大的文明中，有许多东西那是为有好名声而建造的。那许多房子排成一排，那挤在一起，那许多建成的桥梁，那同其他的东西一样，都经不起考验。那廉价的材料被放了进去，那许多教会也是这样建立在人造的理论、教义和教条上，根本无法承受神道的试验。神的道宣告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在能力上是一样的，在原则上是一样的，在意志上是一样的，过去现在一样，现在是将来也是。他对待每个案例的态度都必须是一样的，不然这第一次处理案子的时候他的方式就错了。那一定的是的。那注意，神使用还有创造他自己的材料，神知道那些被砍倒那用在方舟里的树。当神对从种子出来的胚芽那说出生命或者说在造出那树的种子里，那他当时就知道那是他用来拯救挪亚和他家人的材料。神在创世以前透过时间的长河往下观看，看见了一切将要来的事情，因此他可以选召那些他知道要放在他建筑里的人。没错，那如果你今晚被圣灵呼召，被赐予了一个机会进入神的国，你就应该是最快乐的人了。阿们。如果你在神的国里，而且你是基督身体的一部分，那就要将感谢归给神。那你活出了这生命，你做正确的事，那记住，那这个可能那让你觉得有点那难以下咽，再让它消化一会儿。那如果你在基督的身体里，这个身体不会有截肢的，不会的，他的身体是完全的，不需要截肢。阿们。那是真理。那你知道那天晚上关于梯子的讲道，他不会截去一只胳膊或一条腿，那他被放在那里，石头被放在那里，这是正确的材料，那要确保你是正确被摆放的。那在旧约里有三种的方式让他们可以知道是不是神在说话。那首先是借着做梦的，首先是律法，然后是借着做梦的人或先知。那如果他们想要试验一下，那看来是否正确，那在亚伦的胸牌上有被称为乌灵土明的光。那如果一个做梦的人说出了他的梦，那或者说一个先知说了预言，那没有使乌灵土明的光闪烁，那先知就是错的。那在亚伦的祭司之分之下的乌灵土明被废除了，但在这个祭司的之分下，神多次多方对众先知，借着众先知对儿女说话，在这末日借着他儿子基督耶稣对我们说话。这本圣经就是神的乌灵图明。如果先知说预言，传的人传道，或做梦的人做一个梦， 不做任何没有在圣经上闪烁的事儿，我就不会去跟从的。就是这样。那今天，那人们手上有钉痕，那拍下照片来证明某人的名望。那听着，如果耶稣已经离开了天上，圣经说那时若有人对你们说，看着基督在这里或者基督在那里，你们不要相信。闪电从东边发出，直照着西边，人子到来也要这样，万膝都要跪拜，万口都要承认。看到了吗？那这一切的什么想法，说油从手上流出来，血从手上流出来，而是神圣的，那耶稣基督的血要怎么办呢？如果还有别的东西是神圣的话，我告诉你们，神任何真正的恩赐都会指向圣经里神永恒的道已经完成的工作。阿们。那听着，那我说主此说，没错，去到神的道上，持守住着道，注意圣经说在末后的日子那些事会兴起，如果可能的话，假先知要欺骗选民，持守在道中，人的来自神的道，如果这不是从神的道而来的，就不要相信，只要走开，不要批评的，只要离开的就是了，没错，那不要听从。那当这位那伟大的建筑师下来建造这座桥时，他做的第一件事，那就是他告诉他们说他能做到，他是个有名望的。所以他所做的，那他得到合同后的第一件事，他知道如果他能够建造那座桥使之成功，那他的名声那会比建造这座著名大桥的名声更大。所以他做的第一件事，他首先选择了他能找到的最好的建筑师还有技术工人。那他所选择的一切，他都先试验证明。那甚至所有进入桥梁里的钢材都必须要经过检验，那能承受多久，那各样的天气能够持受多久的盐，那能承受多久的暴风雨，那如果有火灾能承受多少，那在炎热的天气里边会膨胀多少，那一切都必须得经过试验。当神为我们架起救恩的桥梁，让我们从地上跨进荣耀中时，神就是这么做的，他试验过了。每个来到他面前的仆人都必须经过时间的考验和证明。每个来到神面前的儿子都必须先受神的试炼、试炼、训练，并被带进基督里，必须先受试验。先知必须先受试验。他说如果先知说了什么，他所说的话却没有成就，就不要听他的。这是一个经过时间考验的东西。那如果能建造那座桥，试验过每样的东西，甚至连那插在桥上的螺栓都是试验过的，他把磁铁放在他们上面，看他们是不是真的钢材。那当他去修建那座大的塔时，他们说在那水的中间，那他们说这花了他那我不知道多久，那把这根柱子沉到了那里，那要确保那没有人会因为这么做而丧命，那他挖了下去，那击中了一层试验的那块石头，那个石头不是正确的材质，他就挖了越来越深，因为他知道中间的这个大的拱门，那就是支撑大桥的东西，他必须放在正确的基石上。那当时在旧约和新约之间，神跨越他的救恩的计划时，那他是怎么做的？他在格格他的山上升起了一面旗帜，不是别的，那是神的儿子，使人与神联合，这是经过时间考验的。他借着亚伯拉罕的种子试验了他，那经过了以撒、雅各、约瑟，一直到大卫，那一直到末了，直到那位完美的种子来到，可以站在中间，把罪人放在一边，把神放在另一边，在中间搭起了桥梁。他所说的每一句话，放在圣经里的每一句话，都经受了圣灵所做的时间的考验。因此我相信那每一块木头，阿们，神的每一个的戒律都是对的，凡写在这本圣经上的一切，我都愿意为这儿付出生命。我可能没有足够的信心使每个应许都应验，但我绝不会挡住一个有信心这么做的人。即使我不能够去到那天以诺所去到的地步，那没有见死就回了家， 那但我也不会挡住那些能够与神同行之人的道路。没错，经过时间的考验，我相信神的每个字儿都是纯净无掺杂的，因为神把他的木头放了进去，因为他确信他作为救主的名声不会被破坏。是的，时间试验了的，知道那是对的。那当这座桥搭建起来的时候，许多人员说它会倒塌的，那它会倒塌的。那些检测人员是那怎么走出来的，检查了一切，那确保从两岸那来到这中间相对接，那一切都必须的是完美的，必须满足那八分之英寸的误差，或者说一个英寸，那这样子就可以正确的连接在一起。那在连接的日子，当两端连接在一起时，那因为这人用尽他所拥有的名声，尽了他所能做的一切，他的计划了如此的完美，这两端聚在一起时只有一英寸的误差，绝对的完美。那他们知道工程完工时，他们是多么的呼喊叫喊。那今天那些失丧没有与基督和好的人，当神差遣耶稣基督到地上死在哥哥他为有罪的男人和女人建起了桥梁，去见救赎主和他们的创造者，而这延伸的部分正确的连接上了，我们是多么的欢喜赞美神。那除了全能的神，没有人能建这座桥，他的道就是他自己，他舍了自己的性命，使我们能够踩着他进入荣耀。那桥的一端不是别的，乃是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那在桥的另一端是复活的主耶稣基督，他站在父的大能和荣耀中。阿们。那种的连接是正确的，是他的道，每一个旧约的预言都直接的指向哥哥他，每一个新约的预言都指向在哥哥他完成的工作。那为什么我们在这末世要试图指向别的东西呢？不会是对的，这是错的。那如果人站起来说是的我有能力医治，那是错的。如果人站起来说这油是神圣的，错的。许多地方那有人说血从一个人身上流出来了，那这些事发生了，那是错的。没有任何男人女人或别的人能对你的救恩或你的医治做任何的事情，他只指向你的十字架，神的大能在那里钉死了耶稣基督，他第三日复活了，为我们称义，他付上了至高的代价，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那在哪里？在连接处，在河中间的桥墩，这巨大的鸿沟从地上一直延伸到了荣耀，基督是那桥墩。那你注意到了吗？那他不可能死在地上，他不能够死在天上，所以这是两者中间的桥梁，死在了天地之间，这是神所能够摆上的最好的材料。他借着先知说话说他必在那里，他保留了那种子，说你的种子要上蛇的头，耶稣成就了这事儿。阿们。他做到了。那同一位说了这话的神应许的第二次差遣耶稣基督给那些爱他等候他再来的人。那同一位说了这话的神，他说如果我们相信他，借着在河中间所立的那个赎罪祭，他就必医治我们的疾病。阿们。你相信那个吗？是的，他是那个付出代价的，他是为我们做了这一切事的。那日当大桥完工日子，全城全国各地的人们都欢呼喊叫，因为那座桥完工了。那如果你不相信那么喊叫，那读使徒行传二章，当那座人与神之间的关系得以恢复的桥梁完工时，那你看看有没有。那不仅如此，那从天上而来神的恩赐从这桥上滚滚而来，来高抹教会，向世界各地来传福音。阿们。那在悉尼当大桥连接完成时，那最后的伟大的日子来到了， 那每个人都出来，他们有国旗等等的装饰之桥，荣耀之桥。然后那关键的时刻来了，那丝带拉了起来，那州长或者说市长，那是第一个穿过那剪开丝带的人。那这桥会发生什么呢？他心里没有一点疑惑，他把丝带剪断了，因为他对建造者和里面的材料有信心。弟兄某个时候你也得剪断丝带，是的，这是跨越这个生命和那个生命的丝带，那你走在脆弱的线上，那你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会断，那是真的。但当丝带剪断时，我对桥墩和桥有信心，这桥是我们从地上通往荣耀的大路。那市长剪开，那他打开了道路，那几百人跟着他，那满载的人，那三四辆巨大的电动火车在两边行进，他们心里没有任何的疑惑。那后面有成千上万的汽车、行人的等等，那都过了桥。有一天当生命结束时，那我们剪开那些脆弱的线，我们看到了主耶稣基督在他的能力和荣耀中降临。那在另一边，南北悉尼通过一次对接连在了一起。那耶稣死在哥哥他时，这横跨的桥梁把神和人连接在了一起。虽然人仍然是人，但他们是神的儿女，因为耶稣基督搭建的那条路。那是我对他道的信心。他是怎么做的？那时那在那儿他们过桥的时候，那他们尖声的叫喊的等等，而桥建得极其的稳固，那里边根本没有伪劣产品。为什么？正确的材料被放了进去，正确的事儿已经成就了，那采取了正确的预防的措施。那如果人那他的名声传遍了全世界，那报纸到处都在刊登他是当时世界上最著名的桥梁建筑师，因为他采取了预防措施，他采用了最好的材料，他根本没有考虑代价，他想的是这桥。那如果人能对他同胞的交通如此的关心，那采取这样预防的措施，那神岂不更关心他自己的儿女，更要采取预防的措施，更要说正确的话吗？所以弟兄，我们的信心要锚定在永生神的道中。当耶稣基督说我所做的事儿，你们要做，甚至要比这更多，因为我往父那里去，那我就相信那是神绝不会落空的道。我相信当他说在我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要看见我，因为我必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就相信那是神绝无错谬的话。我相信他应许了，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聚集，他就在我们中间，那是神绝不会落空的材料。我的盼望今晚被建造在了里面，把我们从这地上带到荣耀里。我相信那是真理，我相信耶稣基督死了又复活了，我相信耶稣基督今晚活着，我相信昨晚是耶稣给了那个瞎眼的女人视力，我相信几天前在墨西哥是耶稣基督使那个死去的婴孩复活了，我相信是今晚在我们中间的耶稣基督使我们的心感到轻松和快乐，给我们带来了我们所拥有的极大的喜乐，直到我们已经把我们的魂锚定在安歇的港湾里，不再在狂涛怒海中航行。风暴虽摇撼，波涛汹涌，但我们永远锚定在耶稣那座坚固台里。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门不能够胜过它。亲爱的先生，属灵的神圣启示，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圣经说，若不是借着圣灵，没有人说耶稣是基督的。那如果你否认圣灵的存在，如果你否认有圣灵的喜这回事，你怎么能够相信耶稣基督呢？你只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相信的。但当你把基督的圣灵接到你的心里边，得以重生，有了新的出生，那圣灵本身就可以做见证了。那这就是今天人们能够相信超自然的神医治的原因，因为创造者道的神已经在心里赐下了他自己的灵， 来印证的是真理。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我们有神迹奇事和能力在世界各地运行。那这座奇妙的大桥，吼吼吼，那是我的黑人朋友唱的，那是通向天上的公路，我们正走在王的路上。这是真的，一切都结束了，耶稣已经完成了，一切都完成了。如果耶稣没有完成的事工，他就不会坐下，那没人会坐下，除非他的工作结束了。没错，等耶稣取了他的血，经过天上定了每个魔鬼的罪，他拿起死亡和阴间的钥匙坐下来。当他死在哥哥他时，他低下了头，直至完成了赎罪祭，还有你从地到荣耀的旅程中所需要的一切，他就大声地喊着说成了。不可能在这个上再加添什么，也不可能再删减什么，这已经解决了，圣经写完了，神的计划完成了，赎罪祭成就了，魔鬼被打败了，我们唯一要做的就是仰望而活。弟兄姐妹，今晚愿天上的神帮助你仰望而活。现在我们低头祷告。我们亲爱的天父，当我们用一个比喻来结束这个乱糟糟的小信息时，主啊，能让人们把这个带回家，在他们的心里边仔细的思考，知道如果我们是建立在圣经的材料上，就可以有安息的确据。我们救恩的每一个计划都是从主如此说来的，我们知道我们是对的。父，我祈求为了印证我所说的这个，就是在天下没有别的东西，没有别的方式，没有别的名字，那上人可以靠着得救的，只能够奉主耶稣的名。那是天地的连接，他在那连接处，他是大能的桥墩，主的名是坚固台，一人奔入便得安稳。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找到了这个，现在我祈求你祝福这个晚上。当我们低头的时候，我不知道这里是否有哪个人能说，弟兄传道人，我相信那信他的每句话，但是我建立了自己的理论，也许是在别的什么地方上，在我的车子上，我想着付房贷，那我的孩子的教育的经费，那是合理的，我的弟兄，那是件好事，但那跟你永恒的救恩没有任何的关系。我本来弟兄，我加入了教会，但这跟你的救恩没有任何的关系。耶稣从未要求任何人加入教会。郭先生，但你说那他说了重生，耶稣说你若不重生就不能够进天国。不管你属于多少个教会，你有多好，你对教会有多大的贡献，那你怎么的带领别人去教会，你在教会的圈子里边工作多么的努力，那都跟这个没有任何的关系。他会说我从未认识你。人若不从圣灵和水重生，他就绝不能进神的国。如果你此时向神举手说，神的，我还没有接受这个，但我心里边真的想要，不然弟兄，我想你为我祷告。神的，当我向你举手时，我请你怜悯我，愿举手吗？神祝福你，神祝福你，你是的，很多人举了手。那记住，你这么做不是枉然的，我看见了你姐妹，你这么做不会是徒劳的。那你不能，若不是神告诉你这么做，你就不会走向神一步。若不是我父吸引人，就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的。有什么东西告诉你去那么做？耶稣说，凡父所赐给我的，什么时候在创世以前都会到我这里来。每个被赐予的人，路边的酒馆可能捆绑你很久了，那种老的冷淡形式化的教会可能捆绑你很久了，你可能听过了社会的福音，否认他的能力很久了，但不要担心，如果你相信，你就会归向基督。他在这里要这么做，当你举手接受他时， 说神的怜悯我，现在通过举手我来了，这是我唯一知道要做的。神祝福你。那还有更多的手举了起来。那记住，我可能没有看见你的手，但主看见了，他知道这一切。你是用什么材料建造的？卫理公会、浸信会、天主教长老会、路德派、五旬节派、拿撒勒派、天路圣节派。如果这不是用圣经的材料建造的，那板材不是靠着圣灵来驱动的话，那你最好把这板材拆掉了。你要正确的建造，你相信他听我的祷告，你相信他能借着祷告打开瞎子的眼睛，能没有一点疑惑的阴影的知道你心里的每一个的思想。那在我们中间坐着在这里时所做的同样的事儿，那你们向主举手，我为你们祷告。好的，神祝福你。还有吗？我们的天父，这说出的道，有时候用锯来锯树、修理、修剪，这是很痛苦的事情，但必须这么行才能够结果子。所以亲爱的天父，我们祈求每一个人，那几十个人举起了手来接受你，愿你现在就把他们的名字记在高昂的生命册上，他的名字刻在那双在哥哥他被钉在半空中的手上。主啊，求你应允，愿他们中没有一个是散的，愿他们每一个人都平安到达，愿他们全心全意的来，在他们心里边领受圣灵，使他们的心意更新而变化。父啊，求你应允，愿圣灵来做这事儿，愿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那这太美了，我想跟你一起唱一次，那么大家一起来唱温柔慈爱的呼唤，让我们现在一起来唱。
耶稣温柔慈声恳切呼唤，呼唤你，呼唤我，耶稣站在你心门外，在等候，等候你，等候我，归家，归家。
有一条路，所有的人来到路上吧，
疲倦归家，耶稣温柔慈声恳切呼唤，呼唤罪人归家。
你爱他吗？
归家，归家。
哦，在你死的时候，有多么想听到这话。
疲倦的人归家，耶稣温柔慈声恳切的呼唤，呼唤，呼罪人归家。
那你知道，我所爱的就是那种的灵，主耶稣那温柔慈爱的灵，你不爱这个吗？那当你进来时，那似乎就在冲洗你的心， 耶稣轻轻的温柔的呼唤，我爱那些古老的歌，那教会老师的赞美诗，我喜欢的比这里很多人的要跳舞啊，那还有我们今天所用的东西更好。我只是个老师的传道人，那不知怎么的，我就是喜欢老师的方式，与主更亲近。万古磐石为我开，所有那些著名的老歌，我相信他们是受了启发，是执笔的人在圣灵的默示下写的，你不相信吗？那我看着那些老基督徒他们离世的时候，看着他们的脸发光，说我能看见他们的弟兄，我想着把他们抱在我手臂上，你还能看见吗弟兄？是的，他太好了，就去见他了，我爱那个。那多少人记得保罗雷德？那肯定记得的。你还记得他死的时候说的吗？那我记得穆迪、亚伯拉罕林肯还有许多人临终的话语，那结局在说明了故事的一切。那基督徒朋友，我们的时间在流逝，那现在真的很晚了。那我知道在审判的日子，我要为我的事工来交账，神赐给我这个事工来赢得灵魂。神的医治不仅仅是为了身体的医治，那更是要抓住魂。那身体可能得了医治还会生病，没错，那是必须要死的。但那个魂一旦出生，连接在了神的国里，就有了永生，是永远的生命。当万事永续，千千万万年它仍然是一样的。那如果这是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那理应就足够了，对吗？没错。那今晚每个向基督举手的人，仪式聚会一结束，我让你们聚集在祭坛的周围。我相信即使现在你死了，你也会去天堂的，我相信。但是为了坚固自己，那听着耶稣说了，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乃是已经出死入生的。那是主说的，那不只是情感上或精神上的激动，那是你真正相信的时候。在肯塔基州的山上传道，那看到那件旧的衬衫，那补丁摞着补丁，那有着汗味，一双蓝灰色的眼睛，头发垂在脖子上，那需要理发刮刮胡子的人，那走上去眼里含着泪水，站起来握住我的手说，传道人，我真的是那个意思，弟兄你可以依靠那个。他就在那里，有件事发生了，那个老家伙本来会一枪打中你的，薛德先生，现在他愿意为你献上他的最后一滴血。没错，真诚。我们住在城里，我们变得僵硬了。那么就是这啊，我去找琼斯博士，我把名字记在那边的册子上，那里对你没有一点利处。没错，除非你的名字写在那儿。没错，你必须接受神的材料，神的道。人若不重生，就不能够进神的国，没有别的法子可以见到。那为神的道，我们多么的感谢神，那这是真的。他的道说，那这是他的道所说的，让我们看看他说了什么，看我们是不是把教会建造在了正确的材料上。他说在末日，他要把他的灵浇灌下来，年轻人会见异象，老年人会做异梦。在那儿，神要用他的灵浇灌他的使女和仆人，在天上地下他要显出神迹。在耶稣离开之前，约翰福音14章12节，他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那甚至比这更大。那更大这个词的意思是更多。那你知道，那查克希尔在的翻译，你发现在原本的希伯来语中，他的意思是更多，那你不能做更大的事了。他是死人复活停止了自然，他做了一切可以做的。瞧，所以在质上你不能做得更大，但在量上你可以做得更多，那因为圣灵要传遍全地。那你知道，今晚复兴之火燃烧在每个国家的每座山上，这是一件普世的事。耶稣要来了，在末日在应许了这个。他说再有不多的时候，那想一想，世人不再看见我，那太多了，70%或80%， 那如果今晚让全世界的人聚集在一起，让基督在这里的形式，那至少 80% 的人会走开，说不相信那种东西。没错，这是心灵感应出来的，那他们不会相信的。他说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要看见我，因为我要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不只是通过使徒的时代，不只是通过卫斯理的时代，不只是通过路德的时代，而是每一个时代直到世界的末了。那么当世界开始走到末了，那最大的高潮，那超自然在每个转折点的末了，总是有神迹等等发生。那现在是世上所有历史中最伟大的。那现在要发生什么呢？哦，这太奇妙了。那想想，生命很快就要结束了。那我们有圣经中的绝对的真理，即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从死里复活，与我们同在这里，不是死了，而是今晚跟我们在一起。那对你们新来的人，如果你们是第一次参加聚会的话，我祈求神使自己向你们显明出来。多少人是第一次来这里，但从未参加过聚会的？那你们许多人都是，神祝福你们，很高兴有你们。那你看到我把福音放在哪儿了吗？任何人都没有能力医治，没有任何有能力赦免罪恶，这已经成就了，这是一件完成的工作。但如果耶稣今晚自己站在这里，你祈求他医治你，他会说，我的孩子，你不相信我已经那么做了吗？我为你的过犯受害，因我受的鞭伤你得了医治。瞧，你得了医治，你能相信那个吗？那么他还能做什么呢？那借着成为所有先见的主，天上的主，他可以告诉你一件事，或做一些你所能够认得出来的超自然的事，那是符合圣经的，那你就会知道那是他，就像他在以马忤斯对他们所做的。但是他自己说，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除非父先显给我看，我看见父所做的我也要做。他知道人们会来见他，那他们来见他跟他交谈一会儿，他就确切地知道他们的问题在哪，对不对？有一天他坐在那里告诉了一个妇人，他的问题是什么？妇人就说，这是弥赛亚的迹象。那我们不知道你是谁，但我们知道弥赛亚来了，他必做这些事。那你是谁？那是井边的妇人。他把妇人的问题说给了他，他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他跑进城里说，你们来看，有个人把我素来所行的都给我说了出来。瞧，那腓力去叫拿单叶，拿单叶去见耶稣，那他是个坚定的信徒，但他不能相信耶稣。他说，那瞧，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他说，你来看吧。那你们这里的小牧师约瑟弟兄，那他被震动了。那今天我们彼此搂着，那在海边啊，或者说在湖边，他说，巴兰弟兄，我负担沉重的心，哦，我的同胞们，芝加哥，我想要看到他被震动。我先从未告诉过他。我说，马特森弟兄，我想告诉你一件事儿。那你可能不会这么相信，那瞧，你可能不相信，但你晚上在枕头上祷告所摔跤的东西，流下了眼泪，你举起了手的祷告，还有长时间的进食，有东西在你心里边燃烧，说时候，神啊，为芝加哥做件事吧，做件事吧，他已经成就了。他说，但是巴兰弟兄，我想要看到芝加哥被震动。我说，他已经被震动了。没错，他已经被震动了。我说，圣经说，所有的先知都说到主的到来，说的是约翰的到来，一切山谷都要升高，大小山高都要降低，崎岖的山路必被修直，高低不平的要变为平坦。那些人怎么想的呢？哦，天使会下来，他们会击鼓奏乐，那我们在那里会有啊多么美好的时光。那来的是什么呢？一个满脸是毛的先知从旷野出来，留着胡子像个毛毛虫一样，他们一块大凉皮裹着，束着一根皮的腰带，那半裸着身体传道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甚至都没有穿鞋，赤脚站着，约旦河两岸泥泞的泥巴从脚趾缝里边挤上来，这就是圣经所说的伟大。没错，我说，甚至田野的树木也都拍掌，那树叶拍起手掌，那来说小山踊跃如羊羔，那他们都知道这事正在发生， 那叫人所说的伟大，神称之为愚拙；人称为愚拙的，神却称之为伟大。芝加哥已经一次又一次的被震动过了，是的，凡父所赐给我的必到我这里来。哦，只要顺服神，若不是神呼召人，人怎么能来呢？在报纸上刊登广告，如果今晚有5个死人从坟墓里边复活，明早我们只会在报纸上很不起眼的位置上看到这么一丁点的报道。是的，肯定的。那世界知道属自己的。如果耶稣今晚来这里叫一些死人复活，你认为他会得到什么呢？他只会得到那么一丁点，就像他当时那些去了高大正统的地方所谓的基督徒们，那他们不相信神，那一阵他们属于教会，他们会怎么样呢？他们会怎么说呢？哦，这是某个把戏，心灵感应。他们在过去对他说了同样的话，他们说他是别西卜，是个算命的，不要去听关于这事的任何的东西，远离这样的东西。如果我们跟他过去，那我们就把他赶出教会。但圣经说普通百姓都喜欢听他，一些穷人他们去了，今晚也是一样。那我的弟兄，让我这么说，芝加哥已经被震动了，你不要担心，马特森弟兄，神祝福你的心。你在许多的晚上哭泣祷告，我看见了近视，知道你看见你的眼睛下面都有黑眼圈，不要担心，你的赏赐在梯子顶端等候着。没错，但芝加哥那里就是看不到，用自然的方式看着他我也看不到，但当你在那个维度上往那边看，你就会看到所谈论的人。然后更多的是那神，那除非父呼召人，否则没有人能来。瞧，那为什么拿的也跑到那里，那菲利找到拿的也，那明白我的意思吗？那你明白其中一个，那耶稣从死里复活了，他在这儿。如果你有眼睛，愿你看见；如果你有耳朵能听，愿你听见。但如果你没有，你就不能。所以让我们祷告，天父，我们祈求今晚这里有许多人能看见能听见，愿这事能落入他们的心里，愿他们相信，愿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的，那他发了啊，你发了什么？那是第100，那第打头的，那有100张祷告卡，第有100张 D 打头的祷告卡。那昨晚我们叫出了第一部分，那让我们来叫出最后一部分。那没有，那昨晚队列了多少？15个人对吗？那大约15个人，那我一个晚上只能叫这么多了。那不想让你们白白的站着，那我可能没有办法让那么多人通过，那我们会尽力的。那带我们来是第85，第85 95 85第85谁有请举手，是有第85号吗？请你起来。85 86请举手。86，那在那边排好队。87，那过来这边女士。87，好的。87 88，好的弟兄，在这里的右边。89，第89，我错过了你的手吗？第89，好的。90，那是有第90。91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那那些人在这里排好队。那当他们排队的时候，那银座员，那我的弟兄，如果你能站在那边帮助他们一下，那你好，你们的弟兄，那你们先让我们可以快点，那预留这点时间，那我想跟会众谈谈。那我要你们朝这边看一下，那特别是对新来的人，那我想这么说，如果耶稣基督，那如果传讲他道的福音是真理，那么多少人相信圣经在希伯来书13:8说的，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你相信吗？好的，那么多少人知道这点，耶稣基督，那我们昨日谈论他，但是在地上的时候是怎么样的，那他今天是什么，还有他将来会是怎么样的。那耶稣基督在地上时，神儿子的彰显，神彰显的肉身里是以马内利，但是在地上时他并没有宣称是医治者对吗？ 那就让我们看看有多少人知道圣经说他并不是医治者，有多少人知道圣经这么说的，不是我做这些事儿，而是我父住在我里面，他做这事儿。那多少好的，那么他就没有宣称自己是医治者。那多少人又知道这个，那当他在地上时他做了这个声明，说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但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让我们看看，那么当耶稣，那是约翰福音5:19，五章十九节，当他经过了池子，所有瘸腿的、瞎眼的、残疾的躺在那里时，他只去了一个人那儿，父指示了他这人躺在那里，他就去到这人那儿。他知道他在这38年里边一直是病着的，那耶稣告诉他说他得了医治，他就拿起褥子走了。那犹太人找到了他，质问他在安息日做事等等，但他只是照着父指示他的方式行事。那么你相信他是充满了怜悯吗？他满有同情吗？他是连续人的吗？那他怎么能够怜悯百姓，却经过那些瘸腿、瞎眼、跛脚的、残疾的、受痛苦的人，却不医治他们呢？因为他们不知道，那你不知道怜悯是什么，不知道同情是什么。就像我常说到的爱，有两种不同的爱，那你相信了吗？那些人把他们搞混了，就像有些人是从圣灵重生的，那他们被耶利米所说的新的灵给搞混了。那神在末日说，我要把我的灵刻在他们的心上，我要把我的律法写在他们的心上，我要赐给他们一个新的灵。那然后他说，我要赐给他们我的灵。那许多人得到了新的灵，那你必须要有一个新的灵，否则你都不能跟你的邻居好好相处，更别说神了。小孙，你必须有一个新的灵才能与圣灵相处。有时候当你得到新的灵时，你认为你得到了圣灵，但那并不是，那只是个新的灵。那圣灵必见证出耶稣基督。那如果你只是加入教会，那上去那知道你应该做正确的事，那只是一个新的灵，那是神赐给你的灵，但不是他的灵。瞧，你借着圣灵的洗进入基督里。哥林多前书13章说，我们都从一位圣灵受洗进入了一个身体，属灵的洗礼进入基督的身体。那时你就被基督保障，那他不会切掉任何的胳膊腿或眼睛或身体的任何的东西，这是完全的。那你不可能是完全的，但只要你在基督里，你就借着他在十字架上的受苦和受死而成了完全的。神不看你的罪，他只看见一个完全的人，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体。他不能，那就是为什么巴兰的雇来的先知，那肯定以为神会咒诅以色列人，因为看他们做错的事儿，但他没有看见那受极大的磐石和铜蛇在他们面前行的赎罪祭。神无法越过赎罪祭去看，这是血必须回应。行，好的，那往这边看，相信。有一天耶稣经过一群人，那你说，巴兰弟兄，你花那么多时间干什么？那你最好完全弄明白一件事儿，而不是随便吞进去很多的东西却不明白。瞧，那看耶稣经过一群人，那大家都围着他，有个妇人摸了耶稣的衣裳，那就走开了，那把自己藏到了会众里。那耶稣停下来说，谁摸我？那在他的衣裳穗子上他没有感觉到那个，那触摸你裙子的下摆，摸到裙子的末端，看看你能不能感觉到。那某个人摸你的外套或大衣的下摆，看看你是否能够感觉得到，肯定不能。但耶稣感觉到了，那妇人超自然的做了触摸，是他的信心触摸了耶稣。那现在仔细听，不要错过了，是他的信心触摸了他。他说，谁摸我？大家都否认，他也否认，众人都否认，谁摸我？没有人知道。他说，但有人摸了我。他说，我变虚弱了，有能力从他的身上出去了，能力就是力量，我变虚弱了。 那大家都否认了，彼得说，主啊，谁摸你？那所有人都在摸你。但这是一个不同的触摸。那最后，那作为先知的王和主，他往会众中观看，直到找到了那个妇人，然后他说，你的信心救了你。那个血漏，然后妇人跑去伏在主的脚前，承认了他所做的一切。他说，女儿放心，你的信心救了你。那里是昨日的耶稣。那如果那是昨日的耶稣，如果圣经是真的，他一定也是今天的耶稣。那我们知道的是真的，那我们今天怎么能够摸到他呢？若伯兰弟兄，你说你是个基要派的，经文对此怎么说的？圣经说他是我们的大祭司，能被我们软弱的感觉所触摸，对不对？那么如果那个妇人的信心能够触摸到他，他触摸的是什么？不是耶稣，他摸了耶稣的衣裳。但他真正摸到了什么呢？他摸到了神。那耶稣不知道那是谁，父没有显给他看，但那妇人从神身上吸取了他所愿的。耶稣是神的喉舌，所以耶稣对他说，说他做了什么，那他做了什么，告诉他说他得了医治。那现在耶稣已经离开了，坐在神的面前，用着自己的血做大祭司。那今晚他必须用他的教会来作为喉舌，对不对？你们不要说什么，因为不是你在说，那是住在你里面的父说的。那然后你的信心触摸神。那么生在世上有的是使徒、那先知、教师、传福音的和牧师，神把那些人放在教会里，对吗？那后来他有了能传福音、教导神的道、成为宣教士的人。那使徒是个宣教士，那两者都是同一个词儿，奉差遣的叫。那为什么你想要被成为宣教士？那我不知道。那宣教士是个使徒，那他们奉了差遣，神把这些放在教会里，那他怎么触摸呢？那你怎么触摸呢？你说我天父啊，那在我的心里边，那我生病了，我需要，我相信耶稣为我而死，他的血在哥哥他流了出来，他为我的过犯受害，那是我所承认的，我相信你。因他受了鞭伤，我得了医治。他们说那血就在你的面前，他是大祭司为我所承认的代求。我承认，我相信你。那大祭司，我能用我软弱的感觉触摸到你吗？我要为你的荣耀而得医治，请说话。那么他就借着他的仆人来说话，他转向你说，你有什么什么，那你在后面的，你们楼上的，那说有什么什么，你受什么折磨，那某段什么时间或类似的东西，那或者如果你做了这个或那个，不管是什么，你的信心使你痊愈了。是什么做成那个的？你的信心从未触摸那个传道人，而是触摸到了基督。基督借着圣灵向你做工。那传道人不知道他在说什么，这是圣灵在说话。那你相信吗？那这是给你的，剩下的那我们从这里交出来。好的，那让这位女士过来。那所以那朋友们，我要问你们一件事。我请弟兄们，那让我站一小会儿。那记住，那这是另一个世界。那在外面，那你相信在这房间里有那种肉眼看不见的天使吗？那你相信神在这里吗？那你可以证明电子使这个房间有了电视的信号。那你相信没有看不见的收音机里边的声音是从发射器里边传来的，对不对？而我们说有一位复活的基督，他是活的，那我们只是他的发射器。所以如果基督在房间里，他是人的神，他肯定有某种的方式可以接触这受造之物，你不这么认为吗？他肯定会的。那他在这里，那现在要敬畏、祷告、 那安静的坐着，不要走动，安静的坐着，如果可以的话，那大约15分钟。那我们可能会在接下来的15、20分钟里边解散会众，但不要走动。那只要坐在那里，那不要想别的，只想着基督，只要说主耶稣，我相信你。也许天父会怜悯你，我相信他会的。那现在要敬畏，要祷告。那这有个妇人站在这里，我让你看着我一会儿。那姐妹，我想我们彼此是陌生人，但神认识我们俩。那我不认识你，你也不认识我，那神认识我们俩，对不对？那你只是个女人，那他们昨晚或今晚发了一张祷告卡给你，那个号码被叫了时，那就是你的号码，那你就上在了这里，就是这样，对不对？那我从没见过你，从不认识你，你也不认识我，我们出生可能相隔很多英里，相隔很多年，那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但这里有一位认识你，那这里有一位认识我，你是女人，我是男人，你是基督徒，我是基督徒，我们之间的灵就是圣灵，那个圣灵在尽力，那里在尽力为某件事接触那个圣灵，我不知道是什么，那可能是财务的问题，我不知道你来这里是为了什么，神知道，他知道在这浩瀚的宇宙中你需要什么，我不知道，但是如果耶稣从死里复活了，他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约翰福音四章有一次，一个妇人到他那里来打水，耶稣说请你给我水喝，那想知道为什么他要跟那妇人交谈接触他的灵，他说请你给我水喝，他说犹太人求撒玛利亚人这样的事那或有任何的来往是不合意的，他说但你若知道你在跟谁说话，你别早求我给你水喝了，我要给你水是不需要来这儿打的。谈话继续，那说到在哪里敬拜等等，耶稣在干什么，接触他的灵，他在去耶利哥的路上，在那往上走，经过了撒玛利亚，往山上去，离耶利哥很远，因为父告诉他上去那里，他坐下打发门徒离开，因为父这么说了，他说的什么也不做，直到父想给他看。那妇人跟他交谈后，耶稣发现了妇人的问题，他说去叫你丈夫来，他说我没有，他说是的，你有五个了。那他说了什么，他说先生，我看出你是个先知，我们知道弥赛亚来了，他别告诉我们这些事儿。但你是谁呢，他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夫人跑进城说，你们来看，这人把我素来所行的都给我说了出来，莫非这就是基督吗？那如果他是，那是弥赛亚的迹象，对不对？如果那是过去弥赛亚的迹象，那是现在弥赛亚的迹象。世人对此怎么说的？教会对此怎么说的？他们说他是个通灵术的，他是魔鬼别西卜。那他妇人说什么？他是弥赛亚。他都告诉拿单叶，他说了什么？彼得怎么说的？当初说出他的名字的时候，他说你是神的儿子，是以色列的王。那姐妹现在是一样，那你只能跟我说出来。那如果他成就了，我没有说的会。但如果他成就了，这将是给你的一个迹象，给这教会的一个迹象，耶稣基督今晚是活的，不是死的，他还活着。那这个不会医治你，那需要你对他的信心来医治你，医治只能通过你个人对他的信心或你对他的渴望来得到你想要的。但他能借着我说话，我对你无所知，那这需要一个超自然的东西来做，没错。那我相信会众都明白这点了。那请你们真正的敬畏，因为我知道圣灵此时从我的右边来了。那奉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名，我奉他的名传道，为了他的荣耀，让人们知道耶稣基督1900年后依然活着，他永远是一样的。那如果会众依然能听见我的声音，我看到这个妇人正在离开，她非常的紧张，非常的不安，她的紧张那是因 害怕而有点紧张，他很害怕，他总是被那些的事困扰，甚至医生也找不到原因，他们不知道那是什么。那就在今天，他还去了某个地方，那是医院，他进了医院，他拍了 X 光片，那些 X 光是在脊椎还有腿上，那医生想找出这妇人的问题是什么。那是真的，是主如此说。那无论他告诉你的是什么都是真实的，对吗？如果是，请举手。耶稣从死里复活了，他的升上去时，他说的最后的话，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这里有某个东西认识你，没错，这里有什么东西，那我现在可以告诉你，你的问题在哪儿？那是神经的痉挛，绝对没错，是的，你能感觉到轻松了不是吗？因为你得医治，你的信心使你好了。阿们，现在上路去呗。那你瞧，我根本没有摸你，你的信心使你痊愈了。你现在知道他从死里复活了。神祝福你，要对神有信心，要对神有信心，不要疑惑。你好，我想我们彼此是陌生人，女士，我们彼此不认识。那又是一个我刚才引用的画面，那个黑人女士，那一个白人男子，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那在耶稣和撒玛利亚妇人中间，那在那些时候有种族的问题，那一直都是因为人的肤色，但耶稣让他知道在神里面没有差别，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没错，是亚当一切的后裔，没错，我们在哪个国家长大就成了不同的肤色，那他跟我们的造物主没有任何的关系，这是创造我们的全能的神，那他照着自己的方式，他自己的愿望，那他自己的样式造了我们，神是多样化的神，你相信吗，律师？如果神只造白花，那我们会认为他那相信只想要一种的颜色，但这个白花、红花、蓝花，各种的花，这是神造的子民的方式，白色、黑色、棕色、黄色，各种不同的颜色。神是多样化的神，他爱这个，他造大山小山，他造大的草原，他造了沙漠，他造了湖海，大树小树，这是多种多样的神。他说我们成为了我们现在的样子。那你说不然你在做什么？在接触你的灵，因为你处在危险的境况，那是真的。你患了很多的病，你的病在喉咙里，没错，你得这个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我看见你在动，那你要去某个地方，你睡了或什么的，那他们让你躺下，那白色的东西遮盖住了你，哦，是一个手术，医生把你的扁桃体切除了，但你仍然那不知道那是不是那样的，没错，那个不是的，你对植物过敏，那是真的，那你现在相信吗？那你相信认识你的主能使你痊愈吗？那把你的手给我作为一个接触点，哦，神啊，这里是西门的一个孩子，帮助你背负十字架去到哥哥他的人，你的仆人医生们为了尽力试过了，但他们没有找到那个仇敌，但你知道他现在就在这里被揭露了，随奉耶稣基督的名，你是夫人生命的仇敌，从他身上出来，你不能向神隐藏了，离开他，为了神的荣耀， 奉神儿子的名，阿们。那姐妹，那位知道过去是什么的，才必知道将来会怎么样，就欢喜快乐，得以康复吧。你好吗？你相信吗？全心相信。很好。那圣灵离开了祭坛这里，那里坐在那里祷告，有肺病，对吗，律师？你摸到了他，你的肺有问题，站起来一下，就是这里这位女士。好的，耶稣基督是你好的姐妹，你的信心触摸了他，他是能被你软弱的感觉所摸到的大祭司。阿们。只要祷告，我挑战你们的信心，全心的相信。耶稣说，你若能信，凡事都可能。你相信他现在从死里复活了吗？那要有信心，只要说出啊，可怜我吧。也许我的信心是头脑上的信心，也许只是情感上的，但现在那让我冷静下来。主要让我相信你，让我相信你。那女士，我不认识你，那我不可能认识你，我们彼此是陌生人，但基督认识我们俩，他认识我也认识你。有一天你我都必须站在他的面前，如果我们心里不是尽全力的真诚，那我们就有祸了。那你的后背有毛病对吗？坐在下面第三排的尽头那里的，如果你能相信，是的先生。那我看见你想要站起来，你支撑着后背想弯下腰，那些事是真的先生？如果是，请来回挥挥手，让会众能看见。你正在向神祷告说，神啊，让我被包括在这里边。如果是，请再次举手。你的信心救了你的弟兄，阿们。基督徒朋友们要对神有信心，相信他。对不起女士，那他让我去哪儿我才能去哪儿，你明白这个的对吗？是的，是他驱使我。你来这里不是为你自己，你来这是为了别人。那是一个你的亲属，那一个孙子，没错，他血液里有问题，我看到他们那把他来回的带到医院给他输血，但不起作用。你是为了这个孩子站在这里的，那你跟天主教有一点关系，你是个天主教徒，没错。那姐妹，你的信心是大的，那我可以拿着这个吗？永恒的耶和华，你是耶稣从死里复活，医生已经失败了，但主啊，你不能失败，你是永恒的神。我为了送出这块手帕的预定的目的来祝福这手帕，让它成为医治疾病的手帕，当它放在那将放在的人身上时，愿那恶者出去，愿他们得医治，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女士，当你看到这事儿成就时，就全心的服侍主，为他而活，不要疑惑， 你就可以得着你所求的。神祝福你，愿你那感谢神一直侍奉他。神祝福你。你好吗，先生？我们彼此是陌生人。据我所知，我不认识你，你不认识我。但我们是陌生人，如果是，请举手。现在要保持真正的敬畏，如果可以的话，那在这会儿，那不要站起来。像你们每个人都是一个魂，每个人都有一个灵。有人在祷告，他在运行，那你会惊讶的，为什么我变得虚弱呢？为什么发抖呢？为什么在这个凉爽的夜晚出汗呢？你要是站在这里一次就知道了。那这里有个人站在这儿，你只要问他，他站在离这恩膏如此的近，圣灵就在我们中间。先生，你身上有一种感觉，非常的平静、欢迎和爱。如果那是对的，这样对人们会挥手。瞧，就在他和我之间，有多少人看过他们在华盛顿特区得到的那个火柱的照片？那就是在他和我之间的。那这人是个陌生人，我不认识的。那基督知道。那先生，我看到你被黑暗笼罩着。我看见他们把你带进了一栋楼，那是一间医院。你做了手术，然后你做了另一次的手术。那些是为了癌症，那癌症仍然在那儿，医生没有除掉它，但他不能向耶稣来隐藏。你不是这个城市的人。你来自一个比这小一点的城市，那看起来，那好像我看见，那是伊利诺伊州的罗克福德，那你是从那儿来的？你的名字叫伦纳德，我相信他们叫你兰哥、兰格尔。你的地址是第八大街3034号。那我这么说。是因为你有信心，你被死亡笼罩，你相信耶稣基督站在这里，他知道怎么称呼基法为彼得吗？你相信吗？那么有某种的圣灵使我受了膏抹，你相信那是神的儿子吗？过来这里，神的儿子耶稣啊，让你的圣灵进入这人里面运行，医治他。愿他的生命得救，我谴责要杀死他的魔鬼，愿他今晚就离开他，愿他康复回家去快乐吃饭并活下去，奉耶稣的名我祷告，阿们。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神必叫他们起来，阿们。上路去吧，欢喜快乐，耶稣基督神的儿子做他伟大神圣救赎的工作。要有信心，不要疑惑，只要相信。称颂主。我不认识你，我的弟兄，从未见过你。没错，但有一天，菲利去找了一个名叫拿但叶的人，把他带到了主耶稣那里。耶稣一看见他，就看到了他的真诚和诚实。他说：“看呢，这是个真以色列人。”那我对你说：“看呢，这是一个真基督徒，诚实真诚，你很出众。”甚至你周围的人也是这么说的，因为你是一个真诚的基督徒。你是真的，先生，没错。你把癌症笼罩着，癌症是在脖子上，没错。 你不是从这个地方来的，不是的，你是从别的什么地方来的，对吗？哦，还有克里夫兰，没错，你的名字是爱默生，对吗？那回去吧，耶稣基督神永恒带医治你，我的弟兄，使你康复。要信心，要对神有信心。你想那个糖尿病好起来得医治吗？你相信耶稣基督吗？过来这儿。哦，神啊，创造天地的主，永恒生命的作者，刚买好恩赐的赐予者，将你的祝福降在我奉你名祝福的这位妇人身上，奉耶稣的名愿他得医治，阿们。不要怀疑，只要相信。你有一个很好的名字，神经紧张是一件可怕的事，一直在撕碎你，那当然你生来就是紧张的，一生都很紧张。我看到你还是个女学生的时候就紧张，没有东西能够帮助的，大家都说不要紧张了，但是没有用，姐妹你也无能为力，有什么东西在吓唬着你，那耶稣基督在这里要把那个从你身上挪走，你相信吗？神啊，我按手在这年轻女士的身上，她正处在生命黄金的时期，我咒诅她身上的这种痛苦，主啊，她想要侍奉你，自由地侍奉你，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从她身上除掉这种东西，愿她离开，为了神的荣耀再也不回来，阿们。那不要怕，年轻的女士，瞧，那你愿意照我告诉你的去做吗？那你其实感觉很好，瞧，因为她走了，但你来到这里，这里周围有个黑影，现在不见了，他吓到了你，你无能为力，他引导了你。但你看，现在污秽的灵已经离开了你，他走进了干旱无水之地，他会想要再回来的。但作为神的先知，你只要相信我的话，你脸上不要再有愁容了。不管你感觉怎么样或发生什么事，要整天的唱歌赞美神，那他比离开你不会再回来了。那要去那么做吧，只要全心的相信，没错。若不是神告诉我，我怎么能够知道呢？你现在相信我吗？你是个杀手，杀死的人比什么都多，但基督是救主。那些在神面前行动正直的人，他说他不会留下任何的好处不给他们。你现在承诺要做些事吗？如果真的拯救你，在你生命一切的日子里边，你要在他面前行动正直吗？那来这儿，让我为你祷告。神认识他，你知道这妇人的病情，就像你在井边对着妇人所做的一样。我奉耶稣基督的名为他祈求，赐福给他，祝福他，拯救他的性命。阿们。一人热心所发出的祈祷是大有功效的。雅各书五章十五节，没错，那我们不是义人。没有人是义的，只有神的儿子是。所以不是我们能够站立，不是我站立在我的公义中，我是站在他的义中。所以只要我接受了他的恩膏，他就是有效的。这是公义的基督借助我为你代求所出的果效。热心的祷告，为了要你相信，那你相信吗？那么你心脏病就离开了。为了神的荣耀，去得以康复吧。那女士，你相信我吗？你相信我是神儿子的仆人吗？那是大祭司的一个接触点，让主通过我的嘴唇说话，让主透过我的眼睛观看。那如果他能把我的眼睛用在他的大能上，他就能告诉我你的生命，他能够吗？那我跟你说的越多，就越能启示出来，我越来越虚弱了。但如果他告诉我你来这的目的，你会接受吗？那你从外表看不出来有问题，但你被阴影笼罩着，让我来告诉你，你在晚上变得虚弱，对吗？那你坐着，晚上那汗从你身上流出来是肺结核，没错，那只有神能使你康复，没错，你愿意相信吗？那是神医治的第一个疾病，就是肺痨。那现在你愿意相信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有超自然的方式在这台上吗？ 愿你的眼睛像当以利亚站在外面大三十字的仆人一样被打开。哦，耶和华永恒的神，将你的祝福降在这个女儿身上，医治她，使她康复。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咒诅这疾病，阿们。那神祝福你姐妹，不要疑惑，只要相信。那不要动，就一会儿。先生，那你有胸部的疾病对吗？坐在这里的尽头的，那在你旁边的有肿瘤，是的。坐在这里的黑人，你有胸部的问题，没错。那我看看这一排，你说坐在那儿的黑人们，你们相信吗？你们相信我是主的先知吗？虽然我是个白人，但你们依然相信吗？好的，看出我相信。那你们整列的人，先生，你有胸部的问题，那你有肿瘤，那这位举起手来的女士有神经紧张的问题，下一位女士有胃病，那下一位女士有神经紧张的问题，如果是对的请举手。那下一位女士有关节炎，对不对？一个有癌症的女士坐在我旁边，那她在这儿，耶稣基督神的儿子，你们相信吗？他是那位知道的，他从死里复活了，知道万事，生命在这里，死亡在生命面前无法站立得住。如果你全心相信这个，如果你相信，那你在底下有失眠问题无法入睡的，那你相信神使你好了吗？那么你也可以有同样的事儿。所有相信耶稣基督在这里已经医治你的人，不管你有什么问题都站起来，举起手来赞美他。